这一堂课原本是定在昨天星期五的，昨天因为有一点事情我到深圳去了，所以这个课啊推迟到今天我们来举行。我想有一些同学们知道啊，澳洲我住在图文巴这个小城啊，这个小城呢今年是建市100周年纪念啊，那边的州长市长都很欢迎我去参加这个节目，那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祖国的同胞，他们组织了一个杂技团，要想去表演，啊，去助兴，当然这是好事情，有利于两国友谊的交流。那昨天我就是为这个事情啊，齐居士他带队，带队的时候他走到了深圳的，打电话告诉我他没有香港的签证啊，过不来。我说好吧，那你过不来了我就过去吧，啊，所以我们昨天在深圳呢就讨论这个事情，同时他是这个杂技团有30多个人，他说主要不是表演，我说什么？他们要去参学，我说我就参学，哎，那我就不能拒绝了，啊，没法拒绝了。我说好，既然是大家这么样热忱啊，尤其对佛法有兴趣，我说好，到那里去之后呢，我总得要抽出一点时间，我们来上个一两堂课，啊，把佛法呢介绍给大家。所以昨天我们讨论了这桩事情啊，那么讨论的很圆满。那么他们杂技团是好像是22号吧就出发了，那我还要提前两天呢赶到那边去欢迎他们啊。这个是把这个时间推迟到今天的原因啊。这里面呢有几位同学，我看这次做的不错啊，这次都打字打出来了啊。啊，这大概是临时一位同学，妙空啊，学佛想成佛。想成佛了能不能成佛啊，这是个问题啊。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佛，没有一个不想成佛，念佛诵经听经要不要尊重出家人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许多同学天天多念。第一愿礼敬诸佛，如果不知道尊重别人不能往生啊，这个要知道。为什么呢？这经上说的，你看看无量寿经第一句话就是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啊，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所有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从阿弥陀佛 到下下品往生，都修离经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乃至到普皆回向。所以不一定说要不要尊重出家人呢，这个不必，尊重一切众生啊，尊重出家人，不知道尊重在家人，也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离境诸佛了是平等的，善人要尊敬，恶人也要尊敬啊。为什么呢？佛性是一样的啊，人要尊敬，畜生也要尊敬啊。一只小蚂蚁，一只小蚊虫，它也有佛性啊，它的灵性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你要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个普贤行愿你不能落实啊。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世间有很多灾难，灾难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人心不善感到来的啊。啊，不善里面头一条就是不知道尊重别人，这个别人包括九法界众生啊。所以普贤行里面第一条就是定的这个离境诸佛。诸佛的意思我们讲的很多，讲的很清楚，诸佛讲的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三世诸佛。未来佛是谁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连蚊虫蚂蚁也是未来佛啊。你不尊重他，你就是不知道离境诸佛啊。第一愿做不到啊，其他不必谈了 啊。十愿就像十层大楼一样，第一愿是下面第一层，没有第一层哪有第二层啊，哪里会有第三层呢？所以学佛要从这里学起啊。那么这个往年在新加坡培训班同学做了一个小刊物啊，那时候刚刚好啊，碰到明山法师到这个新加坡访问啊，住在居士林。明山老法师把这个小刊物提了个名字叫沉静人生啊。这个要知道，一个人你能不能成就，你有多大的成就，确实就在这两个字沉浸啊。沉浸两个字做到最圆满了，是诸佛如来啊，是化身菩萨了啊。我们修佛修行修什么，就是把不沉不净修正过来啊，学着怎么样对人有诚意，怎么样能尊重别人，学这个，这就真的学佛了啊。你天天念佛诵经听经，不知道尊重别人，你的佛白念了 啊，你诵经听经也是白干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这个问题虽然很简单，意义非常之深啊。你要是真的明白了，就知道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啊，你有下手之处啊。好，现在我按这些词这些提问呢我跟同学们解答啊。这第一份呢是燎原团啊，他说我是吉林省燎原市弥陀寺念佛堂的居士，今天是第四次来贵会听经闻法。下面他有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本人犯路啊，你老人家的讲法的 VCD 光碟对外流通，每一片人民币2元，是否如法？如法跟不如法都在你一念之间，你一念是为帮助众生破迷开悟，把佛法介绍给众生，你定的价钱再高都如法。如果你是为了自私自利，以完全用商业的行为啊，我来赚一点钱啊，目的在此地，那就不如法啊。所以如法不如法了，在自己这一念之间啊。在《大小乘经教》里面，佛师常常讲啊，几乎说法49年呢，没有一年不说很多次了。佛教我们财布施的财富，你要懂得施，施不为自己啊。我懂得施，我欢喜布施，我并不是为得财富而布施。你所得的财富不可思议，没有数量，真的是舍一得万报啊，甚至超过10万100万啊，不可思议。哎，如果你的事实你是求利啊，我只求多少利啊，目标定在那个地方呢，那你的福报就那么大，不可能再超越。修集功德亦复如是啊，怎样才能得大功德呢？经教里就常常给我们说，这个与你的心量啊成正比例啊。我们中国谚语有所谓啊，量大福大啊，所以我们的布施啊，是决定不能跟佛菩萨比。佛菩萨布施一文钱，他那个回来的福啊、福报啊，是变法界虚空界，听信。啊，我们布施100万、1000万，那就像做生意一样，大概能够赚个10%、20%的利润， 没有办法像佛菩萨那么大，什么原因呢？我们的心没有他那么大啊，心量没有他那么大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你要懂，你真正懂得之后，你要去做，你才能修大福报啊。现在有一些同学，跟着我的时间久啊，也很了解我啊。我办什么事情不缺钱啊，我没有钱啊，怎么不缺钱呢？我只要开口说说，钱就来了。啊，无论做什么事业，金钱决定不需要考虑啊，只要是一宣布啊，就有很多很多人送钱来啊，所以我也不轻易宣布啊。为什么呢？怕这些众生看到钱多了起贪心，起贪心了，那你就把他送到地狱去了啊，这是不可以的啊。所以一定是有必要啊，没有必要我们不做啊。有一些地方他们进道场啊，找我啊，问我化缘，我自己一生没化过缘啊，没有趁手问人家要过一分钱啊，就是饿死冻死我也不可能开口问人家要一分钱啊。这是从前人读书啊，有这一点骨气啊。求佛之后，佛告诉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呐，随缘就自在呀。啊，所以你想想，我会不会去建道场呢？啊，不会呀。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建过道场。啊，一生只是讲经教学。啊，他一生行仪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学佛应当向他学习啊。我学佛的时候第一本念的书就是老师教的啊，老师叫我念释迦方志、释迦谱啊，这两本书在当时是找不到啊，没有啊，就大藏经里面有，在大藏经里面抄啊。释迦谱分量比较多，它有四卷，释迦方志只有一卷啊。所以我当时的学习释迦方志是全抄啊，抄了一本啊。释迦谱呢做笔记啊，读里头重要的地方啊，把它揭露下来。哎，这个指导是正确的啊。你学佛，佛是释迦牟尼啊，你对于他不了解，你怎么学法啊？你一定对这个人了解，透彻了解，才知道的时候怎么学他啊。释迦牟尼佛存的是什么心？释迦牟尼佛说的是什么话？释迦牟尼佛做的是什么事啊？你通通清楚明白了，我们一生如法炮制就好了吧啊，跟向他学习嘛。那么在这个社会上有没有遇到障缘、困难啊？这些事情肯定是有。佛当年在世，他本身他也常常遇到啊，他怎么克服？我们要学他啊，用忍辱波罗蜜来克服啊！啊，忍辱里面提升自己的境界啊，不怨天，不尤人 这就是提升自己，没有嗔恚，没有报复，不断地把自己向上提升，这样就对了，所以顺境逆境，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学？会学，都是帮助自己提升境界，天天在进步。所以你真学了，法喜充满了，那快乐无比啊！所以这个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很感激他。他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一生真的得到了，这个话不是假话了，证明是真实的。所以这个心量要大，勤修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三种果报你要是得到，都应当为一切众生服务，不要贪图自己享受，这就对了。第二个问题，他说来的时候我们寺院师父问，做中风三十系列法师比丘尼法师可否上座诸法，法会佛寺当中的主持人，佛在经上没有指定，一定是要出家男众，没有指定。既没有指定了，那当然都可以吧。不单出家女众可以，在家男众女众也可以呀。这个事情是跟鬼神打交道，问题呢，你有没有德行真的去帮助他？如果你没有德行，照着这个法本去念呢，鬼神会讥笑你，瞧不起你，甚至于会捉弄你，这个事情我们也常常听说啊，自古以来就有所以故这个超度法事啊，起源不是很久诸位要是细细去看这个历史佛教当年传到中国是教育，什么时候变成了宗教呢？这个时间并不长早年我在大专讲座任课的时候，这个讲座是道安老和尚主办的我们常常在一起我也曾经就这个问题向他老人家请教佛教是什么时候变成宗教的他告诉我了，这大概是在清朝中叶，也就是乾隆以后变成宗教呢，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把佛教认为是宗教所以这个概念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中国过去 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人把佛、把儒、把道都看为三家了，儒家、道家、佛家啊，他们都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都是社会教育，都是教人呢修身养性。那么佛法是最为鲜明啊，这个目的很清楚，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啊，苦是从迷来的，乐呢是从觉来的啊，你要想离苦，你必须破迷；你要想得乐呢，那你一定要开悟啊。所以它是教学啊，它绝对呀不是迷信啊。我们特别是佛门里面，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那我们都称为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那佛这个字的意思啊，佛这个字是从梵文译过来的啊，意思跟中国人讲的圣人意思很接近啊，贤人、圣人呐 啊，所以你看看。在这个佛学字典里面的注解啊，注这个佛啊，是智的意思，是觉的意思啊，所以一个有智慧、一个真正觉悟的人啊，在印度就称之为佛陀啊，菩萨也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不圆满啊，阿罗汉也是觉悟的人啊，觉悟的并不够深啊，这些名词说语它的真正含义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这个超度啊，特别超度佛寺跟鬼神往来，最重要是德行啊，你们看看谭旭老法师的传记《影城回忆录》啊，是谭老口述的《大光法师笔记》啊，大光也都往生了，都不在了啊。多年我们都是好朋友。往年呢，他老人家在的时候，我每一次到香港来，他一定会找我。啊，深夜法师，好朋友。啊，《影城回忆录》，谭老说了一个故事，这故事事实了。谭旭法师是中年出家了。啊，没有出家之前就学佛了啊，跟几个朋友开了一间小的这个中药店啊，开个中药店啊，其中有一个朋友姓刘啊，也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啊，在家的佛教徒，他是专读《楞严经》啊，你看到有一个标题说“八载寒窗读楞严”，啊，不错，有相当的功底了，八年呢，念《楞严经》啊， 天天不间断的念了眼睛，念了八年。啊，他说有一天中午啊，这个顾客很少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药铺柜台的打瞌睡，睡着了，啊，睡午觉睡着了。这个睡着之后，他做了个梦，梦到有两个人来找他，啊，到他的店铺来，他一看到之后啊。啊，这个就很不自在。这两个是什么人呢？这叫冤亲债主，啊，是为了财务上的问题啊打官司。啊，这两个人输了，刘先生打胜诉了，那两个人气死了，上吊自杀了。哎，这两个人来了，他这是找麻烦的，啊。但是看这两个人的这个态度很温和，啊，不像是找麻烦的样子，啊，走到他面前呢，就跪在他面前，他就问他：“你有什么事情？”他说：“求超度。”啊，刘先生就放心了，不找麻烦，求超度。他说：“行。”啊，他说：“要我怎样超度你了？”他说：“只要你答应。”那行，我答应你，答应你。所以看到这个鬼魂呢。踩到他的膝盖，踩到他的肩膀，升天了。你看看，什么仪式都不要，在家居死了。啊，这两个人走了之后，一会儿的时候又来了两个。啊，人家说，是他已经过世的太太，一个女儿。啊，走到他面前，也是跪到他面前求超度，同样的方法。只要你肯答应，答应你。看到时候踩肩膀，踩着膝盖，踩着肩膀升天了。所以超度是要你自己真正修行的功力了，不在仪式啊。啊，你没有这个功夫，没有这个能力，那个仪规做得再好，做得再好看，没有用。超度不了的，所以这个道理你要懂得啊，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德行啊。那么诸位超度佛寺里头，现在最普遍的是莲花忏、慈悲善美水忏啊。你看看莲花忏的主法是宝智公啊，宝智公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化身再来的，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啊，三昧水忏，你们在前面看看的缘起，五达国师，世世高僧呐，啊，迦诺迦尊者，啊，这也是冤家对头找上门，啊，害了个人面疮。几乎要送命啊！这是得慈悲三昧水把它化解了啊！慈悲三昧水是形式啊，最重要的是真正的慈悲心啊！真正慈悲心对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都有善意，都有爱心，决定没有伤害这个念头啊。三昧就是清净心啊，清净心慈悲心化解了啊。所以你要真的有修行，真的有德行，不要说是比丘尼可以住法啊，在家居士也可以住法，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心不清净，还有自私自利，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就是大声也未必有效 啊，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够不懂。啊，他这个第三问题问到了，说助念团出去给往生居士助念，有时也做三时悉念佛事，在家居士上座诸法啊，都是受菩萨戒的口福。这个我就答复，刚才答复了啊，可以的啊。居士在家供佛的水果供应如何处理？那么这个有一个简单的规矩啊，自古以来传下来的，我们不能不知道。供养佛菩萨的撤供之后啊，都可以用，没有忌讳。这个供养鬼神的，不是鬼神的啊，这一些供品撤下来，你比如三十七念啊，那么做三十七念的这些人，不管是法师居士都不可以吃，吃了以后你再做就不灵了啊。但是呢，没有参加做的，或者是跟着一般随喜的啊，没有在台上敲法器的，行，可以啊。这个是一般规矩，我们要懂啊，就是供佛的没有问题啊。这个上供啊，大供供佛的，我们出家人都可以吃啊。这个供鬼神的咽口食食啊，啊蒙山食食啊，这个主法的人不可以吃啊，吃了就不灵了啊。第六个问题是，有位居士是医生，问用抗生素算不算杀生？这位居士应该是西医啊，用抗生素，中医不用这个东西啊。但是在这个一作为药物的时候，是可以用的，这有开源啊，在这个戒律的这有开源啊，在这个治病的时候需要用这些动物啊，但是决定不要杀生啊。中药里面的动物就不少啊，但是可不可用呢？可以用，哎，因为那个就等于佛讲的三斤肉一样，不见杀，不闻杀，没听到杀的声音，不是为我杀啊，所以这个药用可以。实在讲呢，这个治病最殊胜的治疗啊，还是慈悲心啊，清净慈悲心啊，百病不生的。所以慈悲心能够爱护动物啊，这个自古以来这种感应很多很多，我们要有信心，不能怀疑。决定不可以杀生啊，这个世间一切的灾难真正的原因都是杀生偷盗邪淫啊，所以现在只有大灾难啊。我们相不相信？我相信。我凭什么相信呢？我就是观察这个社会一般大众啊，都造杀生偷盗邪淫，都造这个不善业嘛，啊，果报是这样来的。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上大多数的人都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社会就安定了。啊，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佛法讲业，业报有共业有别业啊，这个社会大多数人造罪业，这是共业，我们也没办法，不能不受牵连，说我们自己不造了啊，那这就是罪业啊。在这个共业苦难的社会当中啊，我们还能够侥幸啊，平平安安度过啊，是别业果报啊。这位广西南宁的团啊，他有同修代问啊，有两个问题。如果真的很想往生，但往生时没有缘，没有人助念，该怎么办？可以用念佛机啊，那个日夜可以不间断啊，提醒自己啊，要真正想往生，实在讲呢，条件并不要很多，有真心，有真的愿啊，真正肯念佛，想见阿弥陀佛，要具备这个条件。既然是真信真愿的，你要把这个事情人情世故啊，统统放下啊，你才能去得成啊。虽有真信切愿，这个世间有一桩事情放不下，那就是一条绳索拉住你，你就去不了啊。那么世间最难分难舍的，不外乎两桩事情，一个是亲情，一个是财产啊。这两样东西啊，要放得干干净净啊，心里头一丝毫的牵挂都没有了，你往生没障碍，要放下。不管是多少啊，只要有一丝毫牵挂了，往往就这一生不能往生啊，那是比什么都可惜啊。绝大多数的人不能往生，就是放不下啊。你要问什么时候放下呢？现在就要放下啊，不要说哎呀等我临死的时候再放下了，现在放不下，临死的时候还是放不下。啊，这个是辽源的江居士。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他说他娘家婆家所有的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说弟子以前也是，后来有缘进入佛门，他假如老人临终，弟子应按佛门办好，还是按照他们的信仰办好，使他们更有益，还是按佛门的好？哎，啊，这个你可以不必顾虑。他只要是生在中国， 他的根是佛教，他现在信基督教是有别的因缘，根一定有佛，如果没有佛教的根，不能生到中国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晓得啊。大陆居士想长期去新加坡居士林念佛堂念佛，直至往生，可不可以？不可以啊。什么原因呢？新加坡的居留拿不到，他们国家的政策，哎，你拿不到居留。如果你要想这个找个念佛堂念到往生呢，国内很多啊。你们这是东北的长春北国兴隆寺，就是很殊胜的道场啊。常慧法师我跟他没有见过面，但是通过几次电话啊。那么在南方，现在这个念佛道场逐渐多起来了啊。我这个昨天到深圳啊，看看深圳这个信德图书馆啊，他们也是有个念佛堂，有一个先祖纪念堂，很如法啊。所以许许多多地方都有啊，不一定要到新加坡啊。我们在新加坡住不下去，主要就是他国家的政策啊，他不能为我们这个几个人呢去改变他的政策，这个不可能啊。他是这个国家太小，在城市国家这一个城市，所以人口控制的非常严啊，他这个居留身份非常不容易拿到啊。我们在那边都是拿的临时的啊，临时居留是一年啊，一年到期就要再换，他重新审查啊，所以你这个人心就不定了。所以这样子我们才移民到澳洲啊。澳洲呢就比新加坡宽松多了啊，所以我们这些过去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这些人啊，他们没有地方去的，现在通通在澳洲。那么我自己在新加坡的时间也很少，现在只有每一次到澳洲去的时候经过新加坡啊，在当路中途站休息一两天，所以在从此地飞新加坡休息了一两天呢，就到澳大利亚去了。所以在那边呢弘法时间是越来越少了啊。这个诸位同修要知道啊，真正用功还是在中国啊。中国的欣欣向荣不仅是政治经济啊，是全方面啊。尤其现在国家领导人已经注重以德治国了啊。那么对于佛法呢，比从前开放很多啊。国家领导人还是贤明的啊，不糊涂啊。前几年有人造谣生事啊，告状啊，你们从中国来的都知道啊，中国是反净风暴啊，反对净空法师，反净风暴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大概差不多三年了，从这个， 2000年的下半年，啊，2001年、2002年，啊，2003年的上半年，啊，2003年的下半年，这个风暴就过去了。啊，那么国家对我的调查，啊，在全世界我所到过的地方都做详细的调查。啊，这就是好处，这国家还是贤明啊，他不是听人家造谣生事就相信了。啊，你们来告状，告状我来彻查，查到没有事。那个告状是诬告。啊，我们学佛的人绝对不到法庭去告他诬告罪，是不是？告他诬告罪，他是有罪啊，他确实是有罪啊。我们不告他，啊，我们宽宏大量，算了。啊，所以国家调查清楚之后，那么对我们的思想言论，啊，这些光碟出版物都放心了，啊，都绝对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上一次佛旨设立在香港展览，这个国家宗教局叶局长，他也是非常匆忙，约到我一起吃早饭。吃饭的时候就谈到这些问题，啊，就是现在国内还有一些不法的分子，啊，这个流通我的观点，啊，有一些不法的事情。他这些事你发誓你都不知道，因为你不想干，你不要管，我们来处理。那么这个不如法在哪呢？第一个，你去这个拷贝翻印的，你没有拿到执照，你没有这个经过政府许可，啊。第二个是，你卖的时候呢，就商业行为，你没有纳税，啊，所以他抓着。内容没问题，内容没问题，抓的是你们这个，这是一个是逃税呀，一个是没有拿到这个执照的时候私自翻译，啊，我私自翻译是无所谓的，我没版权，没版权。哦，这一位同学，啊，他是北京房山周口店，啊，赵居士，啊，是此次前来到访你，因为你太忙了，不好打搅，所以只好写信向你请教。我回家了，耐心地等待，啊，你给予的指教。第一个，我是回族，皈依佛门是否可以？这是不是对回族的背叛？如果可以皈依佛门，往生仪式按哪个宗教啊？哪个宗教做？佛教，说实在话呢，它不是宗教，它是教育，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育。啊，我想很多人呢，对于《地藏经》都很熟悉。你看《地藏经》里面第一个得度的婆罗门，啊，婆罗门不是佛教，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就是现代的印度教，啊，所以在佛经里面你可以看到当时有许多这个宗教的学者皈依佛门，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啊，这个绝对不是叛教， 如果是叛教呢，释迦牟尼佛不会接受的。啊，我早年呢就讲得很清楚啊，你信教，你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啊，主仆的关系，这个要搞清楚了。你皈依佛门，跟释迦牟尼佛的来学是私生关系，不违背啊。你在家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没有冲突啊，所以可以学习，绝不违背宗教。如果你要是学习好了，对你所学的宗教一定会更好啊，因为佛教所追求的是智慧啊，只有智慧呀，才能解决问题，才能提升自己，提升自己的宗教啊。所以我最近都看缘分，那个因缘成熟，我想休息都没办法啊。印度尼西亚了，是世界上最大的回教国家，啊，我在这一年当中去访问过五次，啊，最近还要去，一年当中就六次，啊，这样的密切，啊，那么我跟回族的关系非常之好，啊，处得非常之好。啊，最近要回教大学送一个荣誉博士学位给我。啊，那么他们如果真的做，我会帮助他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学院。啊，十年之后呢，这个学院就可以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大学啊，这个学校就是宗教大学啊，每一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啊，这里有佛学院，有基督学院啊，有伊斯兰学院啊，所以将来呢，这些宗教的传教士不会打架了，不会再闹事了。为什么呢？同学嘛，一个学校毕业的，不同科系而已嘛，啊，所以他们问我这个宗教怎么样团结，我说现在密切交流，这个是形式上，啊，根本上的团结呢，要办一个宗教大学，啊，所有宗教传教师一定是这个大学毕业的，啊，要看这个才能获得全世界人的肯定。啊，你要来念着，没有，在过去是个妄想啊，常常这样想，没想到的是能够在印度尼西亚落实，怎么想也想不到。啊，而且这个国家领导人跟宗教领袖们都这么样的热情，啊，我到那边去，他们把我看作顾问，但有什么问题都来找我谈，啊，所以说。是缘成熟了就要做啊，缘不成熟绝不攀缘啊。所以这个你要懂得啊，如果我们觉得将来说愿意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行，你就用佛教的啊，你愿意到天堂去见阿那呢，那么你就用回教的，都很好。第二呢，是佛教不相灭，算卦男女谈对象需不需要看属相啊，结婚选日子重要与否，这些呢都随俗啊。世尊 常常跟我们说，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这是对世间法的尊重。啊，你在你是属于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族群，你就随这个地方的风俗，这是对他们文化的尊重。啊，这个是对的。啊，我最近在这个泗水，啊，参加这个印度尼西亚了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啊，这个哈辛啊，他正好呢，他这次选没选上，他跟梅加瓦蒂是一对，一对，没选上。那么他嫁女儿在娶媳妇同一天，啊，非常隆重，人家邀请我去参加他们这个庆典，所以我到泗水去了，去参加了。哦，这个客人大概有15000人到20000人的样子，啊，非常非常殊胜。这是他是个回教领袖啊，是回教最大的一个派别啊，回教领袖。那么他们，所以我们去看看也长见识嘛。这个回族结婚没结过，是就很隆重参加这次婚礼啊。所以是我们中国人呢，习俗都是用红色的，喜欢红色的。他们用绿色的，啊，用绿色的礼服，全是绿色的，也很好看啊。那仪式呢，是用这个爪哇的风俗，啊，用爪哇的风俗，哎，所以这个我们就晓得了，这就符合佛教给我们的不坏世界法，啊，你与这个地区的人，他在欢喜。第三个是佛教净土讲单修一门，除每天诵无量寿经外，就不需要看或读诵其他经，例如啊大悲咒、心经等。这个也不是一定的啊，主张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我赞成。我的老师李炳南居士也赞成，啊，他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这个方法对着中下根性的人有大利益，可是有上上根的人啊，他可以同时多修几样东西，啊，那这种根性的人真的比较少，啊，中下根性的人呢，一门深入决定的利益。啊，到一经通的时候，你才通一切经，啊，那就不困难了。嗯，第四，学佛人是不是一点酒都不能喝？没有这个说法。啊，酒是五戒之一。但是酒的开源特别多啊，所以这个戒律你要懂得，每一条戒有开戒吃饭，你要不懂的话你就不能吃戒啊。在什么场合当中开源，那叫开戒，但不是破戒啊，这个要知道。你说最平常的常用的这个年岁大的70岁以上，身体衰弱，佛答应的啊，你每一餐饭喝一杯酒，帮助你血液循环，它有道理啊。啊，那么有这个中医，有很多中医药这个用酒做药引子可以做，可以啊。你比平常你们烹饪的时候做菜啊，酒。配在菜里面做香料的人可以用，好多好多好多开源呐！啊，你这个要懂得了，啊，你不懂得你就错了， 我有一年到北京去访问，啊，住在国际旅馆，啊，正好我那天下来的时候，在楼梯上啊，碰到一个美国的华侨，我们也很熟悉，他娶媳妇，就在这个酒店这个二楼举行，啊，临时看到我就把我抓去了。啊，抓去的是要我给他做证婚人。他是姓梁啊，是日本人。啊，在北大念书的日本的这个学生。哦，我说他这是说一个国际婚姻。啊，那是中日两方面这个外交跟这个工商业的代表不少人。啊，所以我去看了。那么他有个证婚人陈思远。陈思远现在在不在不晓得，啊，陈思远先生，他是那个时候是政协副主席，啊，请他做证婚人，临时抓到我了，又把我抓去了，两个证婚人，我们在这张桌子上做一僧一俗。这宴会是临时的，临时就没有办法做素菜呀，啊，那么大这个场合，啊。这是外国人也不少，啊，那么菜，我吃肉边菜，就不能顾忌呢。酒我喝一杯，跟大家就交流，啊，旁边人看到，哎呀，佛教是这样的活泼，就不一样了。你晓得这个宴会就度很多人呐，啊，你要是那么样考究的人，你说佛不能学。学了什么都不方便啊，所以你要懂得那些大官贵人平时见都见不到的啊，难得一个场合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做证婚人呢一定要致辞嘛，致辞我就讲佛法嘛，啊，把佛法就介绍给大家嘛，就皆大欢喜嘛。啊，我记得那一天我讲完之后，头一个递的名片来给我的廖承志，廖仲恺的儿子。哎，他就来见我，非常欢喜。他说：“法师，你讲的太好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呢，抓住机会呀，弘法利生，是不是？所以你要晓得灵活运用，你可不能够这个很呆板，呆板的时候你造成那样的大家畏惧怕学佛，哎，这样就不好了，把人家学佛的机缘断掉了，哎，第五个问题是在家居士要在家好好念佛，著名的寺院是不是定期也应该去看看？这个应该不应该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个不能问我。你喜欢啊，也有这个时间可以去看看。如果你没有时间啊，或者有更重要的事情，也可以不参加。这个学佛最重要的身心清净啊，平等慈悲，这个重要啊。第六是学佛弟子除把工作做好外，应多念佛，保持清净心，可不可以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娱乐活动，啊，比如唱歌，啊，或者是体育运动这一类的。这些事情跟我前面讲的原则相同。如果为了度众生、戒缘大众，行。啊，不是这个目的呢，没有需要。 啊，这样的目的呢，可以，每一个机会都可以不放松。可是，戒律能够修得这样合破，啊，这样的这个无障碍，自己最重要的有定有慧。啊，为什么呢？你跟他们这些人常常往来啊，久而久之被他度去了，你麻烦就大了，是吧？你不能度别人，会被别人度跑了，是吧？所以你要有定功，要有智慧，要衡量自己有没有这个功夫啊。没有这个功夫，不要做这个尝试。第七，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为难的事，求佛菩萨帮助，是否如法？如法啊，这个可以求三宝加持。这个求是用自己的真诚恭敬心啊，实际上呢，这个真诚恭敬心就能够化解灾难，就能够解决难题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迷信。第八，人与人的关系有远近之分，在佛法里面讲一切众生平等，应该怎样理解？一切众生平等是很高的境界，不但理上平等，事上也平等啊。看看这几天，如果时间要够的话呢，我们底下这一段经文呢，正好讲到这个地方。啊，缘起甚深呢，真的是甚深。啊，缘起甚深讲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通通是般若心经的境界啊。在这个境界里头才真正完全解脱了啊，真正得大自在啊。华严经里面离四无碍，四四无碍真正可以得到啊，那你就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了解之后，你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一念不生啊，你才能做得到啊。我们今天做不到，原因在哪里？把假的当作真的，亏就吃了，不知道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假的。那么人与人之间关系有缘近之分，这是世间法。讲一切众生平等，这是出世间法啊，是这个佛法里面讲啊，是真谛说啊。一切众生有缘近之分，俗谛说啊，真俗不二，在内心里面要平等，要清净平等，在外面不坏世间法啊，世间人才欢迎佛法常住世间。你通通讲真谛的时候把他吓到了啊，他们就不要佛法了啊。所以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第九是名字对人的命运有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我的孩子的名字不好，应该怎么办？这孩子已经超过16岁了，不能改户口和身份证了，不能改就不必改了。名字 有关系。有关系的呢，因为你执着名字就有关系，你要不执着的没关系啊。所以有没有关系呢，也在自己一念之间啊。一念分别执着就会有影响啊。你一切都不分别，都不执着，那你就是世事无碍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佛教讲不讲看住宅和坟地的风水？佛教不讲啊，这个是世俗啊，世俗人啊。那么就是完全看你自己啊，灵活地去处理啊。如果能够转移风俗，还是不理会这些好啊。如果地方上的人他很执着，你的家庭眷属很执着，你也不必去违背他们啊，随他们的意思去做啊。实际上这个风水呢，就是环境啊，我们居住的环境啊。环境影不影响我们呢？影响啊，肯定有影响啊。除非啊，得到禅定的人他不受影响啊。佛法就是修定修慧，所以得定开慧之后啊，这个所有这些影响都没有了啊。不但呢，你不会被环境影响，你还会影响环境，那就自在了啊。风水里头也有这么一句话，说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啊。啊，这块风水再好，你没有福报，你去到那去住啊，住个三个月，大概一般讲才一百天呢，这里好风水就变成不好的风水啊。如果你真的有福报，有大福报，有定有慧，你在这个地方一住的时候，不好的风水它就变好了啊。风水是由人心转的啊，可是你没有定慧的时候，你肯定会受环境影响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选择居住的地方啊，我在世界上到处走啊，啊，也有很多地方啊，过去也有这个居住的场所啊。啊，我选择居住的地方呢，只看两个条件。第一个，这个地区离婚率少，青少年犯罪少，我住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离婚率很高，青少年犯罪很高，我就不会住这个地方。啊，这个时候我选择的，我不是选择这个地理，我是选择人心。这人心善好啊，啊，就这个日本冈山，我是在那里参加两次会议，我对那个地方的印象很好啊。这个小城人口也不少啊，有一个超过100万的啊。我们东北有个赵先生在那边开了一个餐馆啊，在那里住了12年。他告诉我啊，他们全家人离开家，家里门不要锁的 到今天还有这么好的风俗啊，这个不容易了啊，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哎，他这个地方还保持啊，这个地方400年没有灾难，人心善良，没有贪心啊。现在人都是往钱眼里头钻的，他们不干，他们有智慧，他说那是傻事情啊。你看他距离大胆啊，这个开车啊，这个新干线的车只要20几分钟啊，他们这些人不到大阪去，叫大阪远户。啊，人民很保守，生活很简单，啊，真的是健康长寿，啊，民风很好，这个现在讲啊，治安环境非常好，啊，所以这个选择居住地方呢，那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对象。啊，这位是深圳的同修，啊，这个贾同修啊，他有3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忏罪，忏罪每个宗教都重视啊，而且在行门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科目啊。忏罪里头最要紧的后不再造啊，儒家讲的不贰过啊，过失只有一次，不可能有同样过失啊有2次3次，不可以啊，这叫真忏罪啊。如果忏罪之后还造这个罪啊，那就错了，那完全就不灵了啊。所以真正修行人每一天反省检点啊，反省检点就是开悟啊。啊，开悟是什么呢？把自己的毛病缺点找出来了，就是开悟。把这些缺陷毛病修正过来，这是真忏悔，真修行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不在形式啊，形式那个仪式那是求三宝加持，也是叫发怒忏悔啊，把你这个悔改的诚意流露出来啊。但是在佛菩萨面前流露出来，一定要懂得在一切大众面前流露出来，那个效果才大啊。佛菩萨面前可以流露，大众不敢流露，你那个罪永远忏不干净啊，这个要懂得啊。所以佛家忏悔叫发怒忏悔啊，发怒并不是指对佛菩萨，对一切大众，承认自己的过失，改过自新啊。第二个啊，是师父开示的重要性，对我们修行难以言喻，恳请师父一定要保重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恳请师父住世，就最少要105岁。哎呦！ 啊，这还恳请师父答应，这不是我能答应的。啊，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是阎王注定三更死啊，啊，不敢留人到五更呐、啊。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们人有愿力，愿力能不能改变业力是个问题啊！真诚的愿心呢，能改啊！凡是能改，决定不是为自己。为众生才能改，为自己决定不能改啊。第三，请问老法师，什么是功德与福德的区别？好，这个问题好啊。德，这个德了跟得到的德了是意思完全相同。福德就是你得到这个福报了啊，功德就是你得到所修的这些功啊，这个得跟得到的是一个意思，但是功跟福不一样啊，福德是讲五欲六尘对外的啊，这个是属于福德啊，所以福德呢，我有福可以给大家共享啊，我有房子可以送给人住啊，我有吃的穿的可以送给人布施给人供养给人，所以福德可以跟大家共享，功德不行。功德是自己内在的功夫啊，这个我没办法给你啊，如果这个东西有办法给我们呢，我们就不要修行啊，释迦牟尼佛把他修行的功德给我们，我们不通通都得到了吗？这功德不行，功德古人讲的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啊，谁都不能帮助谁啊，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你看阿难自以为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他的大堂兄啊，啊最疼爱他的，以为自己不要修行，你们要修苦行，你们不修苦行，你们得不到，我大概到时候我的大哥就给我了，所以楞严会上还造摩登前女之难，这在想的时候不行啊，关系再好的。也没办法给啊，所以功德是要自己修啊。那么最容易体会的，比如说持戒有功啊，你持戒是你自己事情啊，戒律持得很好啊，啊，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定，因戒生定。这个定在这个佛法的术语叫三昧啊，你得三昧，那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得清净心啊，所以持戒这个功不能给别人，得三昧得清净心，这我得到的也没办法给别人。修定有功，开智慧也是德啊！你看这佛家常讲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所以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是从戒定来的。你不持戒，不修定，你不会有智慧啊。听得再多，看得再多，这在佛法叫视智变聪。啊，那个不是真智慧 那个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真智慧啊，所以功德与戒定慧相应，福德没有啊。哦，对，他这个问的时候都是与这个有关系的四个问题。两者有何异趣？这个我刚才答复已经说过了。第二个讲云何羞耻啊，这个可以说说。功德要从心地上下功夫啊，从心地里面断恶修善啊，要肯定人心本善啊。比如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啊，我们每一个人心地都是纯净纯善啊，都是佛啊。佛在华严云觉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你的本性本善怎么会变了质呢啊？这个转变与外人没关系，关系都在自己啊。你迷失了自信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见色闻声，你被外面环境迷了。你在环境里面打妄想，起分别起执着，就变成不善了啊。那么这样子长久以来啊，越迷越深，你没有办法自拔了。你本来在一真法界，堕落到十法界里头啊。十法界我们今天堕落在人道啊，人道再往下去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啊。啊，如果我们的心行不善，决定往下堕落。心行能够转变呢，那你就往上超生啊。所以我们常常劝勉同学，你的眼光要远要大，不要看这一生，这一生的时间太短暂了啊！常常为来生着想啊！来生里面第一殊胜的是极乐世界，因为你到极乐世界肯定做佛啊。到其他世界多半都是人天两道啊，我人天两道比娑婆世界都殊胜啊，佛报大，寿命长，这肯定的啊。你们刚才问到这个寿命，从前我的老师告诉我，依照中国医学的理论，《黄帝内经》《灵枢经》这个里面所说的人的寿命应该要活200岁啊。为什么你活不到200岁呢？是你自己把自己身体糟蹋掉了，你不会保养。这个身体像一个机器，你要懂得它的性能，你要好好的保养，它会用很久啊，啊，像我们现在用机器一样，啊，就是我们这个道场机器很多，你要不会使用，啊，按钮按错了，不知道保养，啊，它的寿命就减短了，就这个道理，啊，那么怎样保养呢？养心要静，养身要动， 身体要运动，去活动，活就要动，不动就不活了，就活不了了。所以要活动，这些名词术语都很有道理啊。啊，心呢？心，你看看《金刚经》上讲的三心不可得，《楞严经》七处真心，大家心在哪里？心找不到，心真有啊，但是它不是在一个地方，所以心要空，心要虚啊，心要静啊，心里不能有东西，天天打妄想，伤心呐、啊。伤心底下两个字就害命啊，这是害自己，也不是害别人啊。啊，你为什么活得活不了两百岁啊？你天天干的伤心害命，你的寿命怎么会正常呢？啊，心里不能有东西，身体也运动啊。所以佛门对于养生之道啊，那是做绝了。你看佛家教给我们拜佛，拜佛是运动啊！啊，拜佛的时候，那像我们凡夫啊，不能没有念头啊，没有念头就成功了嘛，念头断不掉嘛，断不掉怎么办？一念啊，心里只念阿弥陀佛，把所有一切妄念归成一念，哪一天这一念也没有了，你就成功，你就功德圆满了啊！即念佛是。用这一个方法把你所有一些妄念止住，以一念治一切妄念，是这个道理啊。那我们用别的方法呢，你看参禅用素习啊，用什么也可以，但是不如念佛好。念佛有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是经常讲的，他曾经发了愿啊，所以我们念他的时候他有佛的加持啊，你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得不到加持，是不是？是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加持力量。你要懂这个道理啊，懂这个道理才晓得你对念佛才有信心啊，你才会欢喜念他啊。所以心要静，身要动啊，这个修持方法。那么修功德，这完全相应。修福德呢，修福德也相应，修福德里面就是有心啊，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修布施啊，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你只认真去修这三种布施，你就得这三种果报啊，这三种果报是佛的。第三，可否转福德为功德？可以，都在一念之间啊。修福德不执着福德，修福德不想福德，就别转变成功德了。啊，我有福，让大家去享。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给我们实现的，这个我们要注意。啊，他一生每一天所修的三种布施之足，啊，他每一天跟大家讲经说法，讲经说法是发布施。开智慧啊，那么讲经需要身体啊，这个身体叫内财布施啊，我用身体，我用这个体力啊来为大家服务啊，像现在许多同学在道场做义工，这个做义工是内财布施啊，他这个福报呢比外财布施的福报还要大啊，外财你虽然有钱，你拿个十万八万到这边来供养的时候外财，你在这上做一天的义工就不值十万八万 那是内财外财，我们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一生内财布施啊，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天天都在干呢啊，他是把福德转变成功德啊。今世习福，可否转今世福报为福德和功德啊？可以转的。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意思，你要都懂得的话，啊，你都会学习，啊，你一定呢能做得到，一定呢能转。这位同学来自江西的啊，是一位出家人啊，邓浩法师啊。他说：“我们是个农进双修的苦道场，几年来，我们依靠自己种田种地。”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第一个，我们拒绝了上百要把我们作为旅游区搞搞活经济，意见坚持一把大锁锁住山门，对拜佛者热情接待，参观玩耍者请无入内，出家人很少出山门，来者都赞叹我们道场啊清净庄严，是正修道场，这是对我们的鼓励与鞭策。由于有些事情我们自己能力办不到啊，必须请人帮忙，这个问题就是钱啊，对我们来说呢是比较困难，不得不将啊居士们拿出来供养出家人的东西转送给对方。有时也将自己种植的橘子、西瓜、红薯、花生及蔬菜等以表酬谢啊，不要对方的钱和不帮忙，这时出于无奈，但不止这样做啊，这样做做法可否？如果说出于无奈就不好了啊，你还没有放下，还没放下啊，要欢欢喜喜的去做啊。佛教给我们随缘不攀缘啊，随缘随分去做就好啊，真正这样不变宗旨不变修行的方法，你们这个道场将来一定会兴旺，可能兴旺不在你们这一代，可能在下一代，可能在第三代啊？为什么呢？上代人积福，修德积福，跟家庭一样，家庭里面发达的是祖宗积德，世世代代有好人呐，啊，所以他肯定会发的，啊，这个如果不善，心行都不善，这个道场再旺再盛，他会衰败，啊，也会衰败得很快，啊，这些道理只要你冷静的去观察，啊， 古往今来中国外国你都会看到啊，真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啊。那么另外一些人要知道呢，机会教育啊，机会教育啊可以戒引很多很多众生啊，这个不是小事啊。如果自己有这个能力，你这个道场啊规划成内院跟外院啊，内院不让人进去，自己好好修持；外院呢，戒引大众啊，让这个观光旅游的人来真正学到佛法。外面人对于佛教不知道不清楚，都认为是佛教迷信的啊，你能够说是把这些观光旅游的人啊，用个十分钟十五分钟，绝不超过二十分钟，用这么短的时间把佛法正确的理念介绍给他，他到这儿来上了一堂课，学到东西回去，这时候这是好事情啊。所以机会教育不要放过。最近社会上大量翻译如何解脱人生的种种痛苦，这本书呢，不少信佛多年的千石老居士也赞不绝口，是最好的一本书，积极向我推荐。我随便翻了两页觉得不太对劲啊，我把净空老法师告诉我们的他受戒后去参与李炳南老师说的两句话讲给他们听啊，你要真信佛呀，我认为这话是真信佛，何苦还要追求这么多解脱啊，这就是信得不真，信得不实，不知道对付啊，恳求老法师开示啊，并将此书呈上啊，这是邓航老法师啊。这本书在哪里？
在到楼下看。
他提到的时候你要拿上来我看一看。这个书的标题好啊，标题很能吸引人。你看如何解脱人生的种种痛苦，现在每个人都有痛苦。这个真是叫骚到痒处，是吧？啊，每个人都会被这个题目啊吸引。但是这里面的内容能不能真正帮助你解脱痛苦啊？那就另外是个问题了啊。总而言之，这个题目好啊，题目非常能够吸引人啊。真正解决问题，一定要戒定慧啊。我们要知道，所有一切苦难的根源由来都是贪嗔痴啊！啊，怎么样能够转贪嗔痴为戒定慧，问题才能解决啊？如果还是留念在贪嗔痴里面，不能落实到戒定慧呀，这个苦难就永远没有办法避免啊！这是总的原则啊，不单是我们个人， 社会问题、国家问题，现在讲到世界问题，都离不开这个原则。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其他了。